圣灵常常来启示我们，让他能够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看见神心里面所想望的那个居所到底是什么。只有当圣灵开启在我们心中以后，我们才能够像大卫一样只有一世。弟兄姊妹，人呢、在地上非常蒙福的一个光景，就是他在地上呢只有一世，像大卫一样只有一世，像玛利亚一样只有一世，像保罗一样只有一世。也只有一个人认识了那个神的心意的人，他在地上才能够只有一世。所以这是一个蒙福的光景。所以不管今天我们在任何一个情况之下，不管我们对这个神的心意了解的程度在哪里，但是让我们记得一件事，神在地上在寻找一个明白他心意的人，这是神在寻找，这是神上十字架的原因啊。今天神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乃是盼望我们这一辈人能够明白他的心意。那什么样的人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呢？今天早上我们说到，乃是那一般人能够让耶稣基督坐在他们心中宝座上的人。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让耶稣基督坐在我们心中宝座上的时候，我们属灵的成长是非常快的。你看，从保罗在大马色看见那个异象，到他出来成为一个神手中可使用的器皿，不过三年的时间。三年的时间，在座有哪位信徒超过三年了？超过三年的，你们都应该像保罗一样的，对不对？保罗蒙恩德就三年以后呢，他就成为一个神手中大可以使用的器皿。为什么？因为他从第一天开始就让耶稣基督坐在他心中的宝座上。如果神不住在我们心中的宝座的上的话，那我们属灵的成长是非常非常的慢的，很慢很慢的。所以我们一个人的属灵的年龄是怎么衡量的呢？我们怎么样看一个人属灵的年龄呢？乃是看这一个人他在一生当中有多少的年日是让耶稣基督坐在他心中的宝座上，其他的日子都不算数的。这是我们属灵的年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来想一想，那我今天我的属灵的年龄几岁啊？今天到现在我们的属灵的年龄到底有几岁啊？我到底有多少的日子，有多少的年日，耶稣基督是坐在我心中的宝座上的，那才是我属灵的年日。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讲到合神心意的这个人的头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让耶稣基督坐在我们心中的宝座上。然后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再往前去啊，所以我们再先读一点圣经，我们读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我们读，先读第一节到第五节啊，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五节，那我们翻到以后大家同声来读，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一节，王住在自己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搅乱。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好，停在这，然后我们再读十七节到二十五节。好，十七节到二十五节，拿单就按这一切话照着这末世告诉大卫。于是大卫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主耶和华啊，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 于是你在眼中还看微笑，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永远。主耶和华啊，这岂是人所能常遇的事吗？主耶和华啊，我还有何言可以对你说呢？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你行这大事使仆人知道，是因为你所应许的话也是照着你的心意。主耶和华啊，你本为大，照我耳中听见，没有比你，除你以外再无别人。世上有何名能比你的名以色列呢？你从埃及救赎他们做自己的子民，又在你赎出来的名前行大而可畏的事，驱逐列邦人和他们的神，显出你的大名。你曾建立他做以色列做你子民直到永远，你耶和华也做了他们的神。耶和华啊，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而行。好，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在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到你话语的面前。主，我们知道神的话就是灵，也就是生命。主，我们来听神的话目的乃是让这个生命能够进到我们的里面，让神的灵能够使用神的话，能够照亮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主啊，当我们能够蒙神这样光照的时候，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主啊，因此我们晚上我们再把这个时间交在主的手中。主啊，愿你说话在我们当中。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当那个大卫哈，把那个神的约柜抬到大卫城里面啊，那个时候呢非常非常的喜乐哈，而且神就祝福他们，让他们那个四围的仇敌都不来搅扰他们，所以他们有一段时间是非常的平安的哈。我们就看见哈，神的同在和人的安息是有直接的关联的啊。弟兄姊妹要记得这件事情，神的同在和人的安息是有直接的关联的。所以任何时候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觉得没有安息，我们觉得里面不安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来回到神的同在的当中。只要我们回到神的同在的里面，我们就会有安息。以色列人一直没有安息，只等到他们把约柜运到大卫的城里，以色列人他们就安息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活在一个没有安息的一个时代，今天有许许多的事物能够夺走我们心中的安息。有的时候是我们家里面那个夫妻的生活，有的时候是儿女的教养，有的时候是工作的挑战，各样的环境都让我们里面常常没有安息。因此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一个信神的人需要常常活在神的同在的当中。只有当约柜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真正的得到安息。感谢神哈，我们曾经在旧约里面读过这样的话，当摩西要带领他的百姓进迦南的时候，神曾经应许他说，我必亲自与你同在，使你得到安息。当神与人同在的时候，那个人才能够得到安息。因此我们今天要牢牢的要抓住这件事情。如果神的约柜不与我们同去，如果神的同在不和我们在一起，那个地方我们是不可以去的。所以我们决定什么地方可去和不可去，怎么决定呢？你要问你自己，这个地方约柜可不可以去？这个地方约柜能去吗？如果这地方约柜不能去的话，你也不能去，因为你去的话呢，你就离开了神的同在。如果约柜可以去的地方呢，就是我们可以去的地方，因为这样约柜能够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件事，特别当我们面临许多许多这个世界上的挑战的时候，我们怎么看呢？怎么决定呢？怎么做选择呢？约柜可不可以去那里？如果约柜可以去的地方，我也可以去，因为在那里我可以与神同在，因为神的同在是我们得安息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安息的一个环境里面，有一天大卫突然之间想到一件事情，他说，我住在那个香柏木的房屋里面，为什么神的约柜住在帐篷里面？因此他就跟拿单说，他说这个不对，我住在 这么好的王宫，神的约柜住在帐篷里面。拿单马上就说，你照你的心意去行吧。拿单那个时候认为这件事情是神的心意，所以很快就告诉大卫去做。没有想到晚上神就跟拿单讲，神说了，我没有，从来没有住过这香柏木的王宫，我也没有叫以色列人为我盖香柏木的那个王宫哈。所以呢，他就叫拿单去告诉大卫。结果呢，拿单呢就把神跟他的话就跟他讲了。神讲了很多啊，神不但说他不能够盖那个王宫，但神给大卫很多很多宝贵的应许。神说啊，虽然我不要你给我做我的殿宇，但是呢，我要替你建立家室，我要让你的那个后裔呢来建造我的殿宇，并且我要建立他的国，让他国存到永永远远啊，并且我要让你得到大名，我要让你的这个成为以色列的一个强大的一个国家，能够超过这个地上其他的国家啊。所以这是神给他的一个应许啊。虽然大卫心里想做的事情啊，神没有答应，但是神给大卫许多大卫原来没有想的事情，大卫求也没有求过的事情，神都应许给他了。所以你想想看，这个时候啊，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候。一方面，大卫心中里面最想做的一件事情，神不让他做啊，这是一方面。所以大卫一定是非常失望的，因为他里面是他的一生的梦想啊，要为神呢建造一个殿宇，结果呢神不让他建。但是从另外一方面呢，神给大卫许多的事应许是大卫从来没有想过的。大卫从来没有想过他会有神要赐给他一个后裔，而这个后裔要来盖圣殿，而这个后裔的国要存到永永远远，而且神要让他的国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国，这些都是大卫没有求的。所以大卫在这个时候啊，他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呢，他是极端的失望的，因为他不能盖圣殿；另外一方面呢，他是极为震惊，因为神给他这么大的一个应许。如果你是大卫的话，你会怎么样？有一件事情非常让你失望的，但是有好多事情是非常让你惊讶的，是你从来没有想象过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呢，你会怎么样？那大卫怎么样呢？在圣经里面，你们看到大卫怎么样呢？啊，这是在第几节里面呢？这里告诉我们呢，他说啊，他说大卫哈，他就进去，他就坐在耶和华的面前。你有没有想象大卫的反应会这样啊？大卫就进到一个房间的里面，他就坐在耶和华的面前。他没有去跟别人讲，他没有去跟拿单抱怨呢，为什么不让我盖？他也没有跟他的妻子们讨论这件事情，他也没有跟他的谋士讨论这件事情。当他听到了这样大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进到耶和华的面前，他就坐在那里。这件事啊是非常重要的，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一个特点呢？这件事告诉我们，大卫这个人他是有一个隐藏的生活的一个人。弟兄姊妹，这件事情非常重要的，这件事情在我们属灵的生命里面呢，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一个基督徒有隐藏的生活和没有隐藏的生活是差别是很大很大很大的。那为什么大卫成为大卫呢？大卫这个人为什么是大卫呢？你如果仔细读大卫的故事，如果你读大卫所写的诗篇，如果你看见在大卫所发生的事，你不得不同意一件事，大卫这个人他有一个隐藏的生活，他有很多的生活啊，是在神面前别人没有看见的。在这里，在这件大事的时候呢，大卫呢他就跑到一个房间里面呢，就坐在神的面前。他跟谁说呢？他跟神说。 他跟谁来交通呢？跟神交通。他有很多的谋士，他有很多的勇士，他有很多的嫔妃，他有很多的儿女，他没有找他们交通的，他到了耶和华的面前，坐在那里与神交通。弟兄姊妹们，这一件事情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是非常的要紧的。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都要有一个隐藏的生活，就是我们有一部分的生活是人所看不见的。就像我们主耶稣一样，你如果读四福音的话，你会发现我们主耶稣有一部分的生活是不是活在人面前的，是只有他和神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啊，是大卫之所以成为大卫的原因啊。所以大卫没有争执，大卫呢也没有灰心。要是我的话呢，非常的灰心的。哎呀，我好不容易有这样一个心愿哈，这别人都没有的，有这样一个心愿要为神盖个殿宇，结果神不让我盖，那我一定很灰心呐。大卫没有，大卫也没有不服气，啊，为什么我不能盖？啊，我为什么不能盖？我是以色列的君王，大卫也没有不服气，啊，他实在为什么能够这样呢？因为他跟神呐，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关系，他就能够坐在神的面前。弟兄姊妹，我常常觉得这是我们今天最严重的一个挑战，因为我们活在一个时代啊，我们这个活在这个时代，很多事情哈，都是非常的紧急的，所以我们今天很难有能够有时间能够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活在这个时代，什么时候都会有信息的，什么时候都会有电话的，什么时候都会有短信的，啊，什么时候都会有人给我们一些资料的，因此我们好像没有办法能够在我们一天生活的当中能够有一段时间我们是坐在主的面前的。我们必须要有这个操练，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这个操练是不可缺少的。我们必须在我们一天的时间里面能够有一段时间我们坐在主的面前。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哈，或者是我们祷告啊，都非常的匆忙的，好像呢很快就把这一件事情做了，好像还没有坐下来呢我们就已经走了，那个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时间能够坐在主的面前。我们有一首诗歌很好哈，那首诗歌就是说我羡慕哈，活在你的面前。那首诗歌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呢？平静我的叹息。我们今天人很多叹息的，啊，这个活在这个世界，我们里面很多的叹息哈，怎么样能够让你心中的叹息都能够平静了呢？你到主的面前去，你安静在主的面前，你坐在主的脚前。你心中所有的叹息都出去了，那有多好啊！所以我们感谢神哈，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呢，大家都记得这一句话，主耶稣说：“那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对，不可少的只有一件，没有说两件，没有说三件，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哪一件呢？就是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那是。”一件不可少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没有这一件？因为这一件是不可少的，所以我们不能没有这一件，不能没有这一件，因为这件是不可少的。如果这件是可少的，你没有当然可以，但这一件是不可以少的，所以我们不能没有这一件。这是上好的，而且呢，这个呢，福气是永远不能被夺走的。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前面的路程上我们会碰到很多的挑战，但是主给我们一个路，主给我们一个路，就是回到他的面前，坐在他的脚前。如果今天我们在婚姻里面没有安息，那怎么办呢？夫妻一同坐在主的脚前。如果你那个夫妻两个人可以一同坐在主的脚前， 这个夫妻中间一定有安息的，只要肯一同坐在主的脚前。如果今天你在儿女教养的事情上有很大的挑战，怎么办呢？啊，不用去看书哈，看很多书也没有用。你能够把你的儿女和你在一起，一同住在主的脚前，整全家能够住在主的脚前，就会有安息。因为神的同在就是我们的安息。这就是大卫，大卫的秘诀就是这样。所以在这样一个特别的场合之下哈，他呢就去到主的面前。所以我们在这一章撒母耳记下第七章里面呢、啊、好像神把一个窗户打开哈，让我们看一下大卫的生活。大卫这个生活的秘诀在哪里？为什么大卫能够成为这样一个人？那个秘诀在这个地方，就是他在好事或坏事临到他的时候，他都到神的面前去。所以那一天同时有一个好事，同时有一个坏事临到他，他就到神的面前去，就坐在主的脚前。但愿我们真是能够抓到这个秘诀，在我们今后的生活里面，顺利的事也好，不顺利的事也好，灾难临到我们的时候也好，或者喜乐的事临到我们的也好，我们都能够马上能够回到主的面前，就坐在主的面前，这样让我们这个人里面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安息。感谢主哈，我们从大卫身上就找到了这个秘诀。那我们要来看一看哈，如果我们有这样隐藏的生活，如果我们在生活里面真是有这样一个隐藏的生活哈，那神能够在我们身上做什么事呢？我想这个是很重要，让我们能够来学习。如果我们真是有这样一个隐藏的这个生活的话，那神能够在我们中间在我们身上能成就什么？神能够如何的来改变我们的生命？神如何能够在我们身上工作哈？我们从今天我们读到大卫的这个祷告里面，我们来学习神在他中间身上所做的事。那第一件事啊，当我们有一个隐藏的生活，有第一件事神能够在我们身上做，神就是能够把一个真实的谦卑坐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这个很特别哈，一个人哈，如果要真实有一个谦卑哈，这个谦卑从哪里来的？这个谦卑不是从听到来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听到听了以后就很谦卑的哈，不会的。那个谦卑从哪里来的？这个谦卑，真实的谦卑乃是这个人有一个隐藏的生活，他来到神的面前。当一个人常常来到神面前的时候，这个人就非常的谦卑。你看大卫怎么说呢？大卫来到神的面前，他祷告了，他说我是谁，我是谁啊？他坐在那里，他说我是谁。他其实是以色列的君王啊，他是以色列的君王啊，但是他坐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非常的谦卑啊。他说我是谁啊？我在家算什么啊？你竟使我到这个地步呢？你看这是一个何等谦卑的一句话，从一个君王的口中说出来。当大卫那天坐在耶和华的面前呢，他不是以色列君王的身份坐在那里啊，他不是的。他用什么身份坐在那里呢？他是以一个牧羊的一个小孩子的身份坐在那里。当他坐在耶和华面前的时候，他想到我从前不过是一个牧羊的一个孩子，在旷野牧羊的孩子，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啊？你今天能够让我到这个地步呢？他想到从前他的父亲都轻视他，他想到从前他的兄弟都轻视他，他想到从前他是一个在旷野里面看到几只羊的一个牧羊的人，甚至他想到他从前被扫罗追杀的那个日子，当他被保罗追杀的时候，他曾经写过一个诗篇啊，他说我离死亡不过一步啊。所以当大卫坐在耶和华的面前的时候，想到从前他的光景，从前他是一个牧羊的孩子，从前他是离死亡只有一步的一个人，那这是今天神能够在他身上使他到达这个地步哈，这个就是一个谦卑啊。我们在主的面前哈，有的时候我们学谦卑啊，这是很难学的，这谦卑是学不来的。 谦卑必须要到神的面前，必须要在神的面前，人才会有真实的谦卑，才能够里面能够想到说我到底是谁呀、啊、弟兄姊妹，我们到底是谁呀、啊、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来思想这件事情，我们到底是谁呀、啊、我们人呢心中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让我们不安息，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让我们心里不安息的，就是我们里面骄傲，我们觉得我是谁，我们觉得我是丈夫，很多人觉得哎呀，我是丈夫，说我应该做头的，结果呢我在家里呢我妻子不顺服我，所以很不高兴，对吗？这是骄傲、哎、认为说我应当是谁的，我没有受到我应当得到的尊重、哎、这些人的不安息呢都是从骄傲来的。也许我在工作上我觉得我做得很好，但是呢我认为呢我的上司并不能够看出我的价值来，哎呀，所以我就很难过。为什么？为什么不安息？因为骄傲。大部分的不安息都是从骄傲来的，真实的安息一定是从谦卑来的。那个真实的谦卑就当我们到神的面前、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我们到底是谁啊。传道书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尘土啊，我们真的是尘土啊，都归一处，出于尘土也归于尘土，一点都不错。再过100年呢、啊、我就是尘土，是不是？可能再过150年呢，200年你也是尘土，总有一天你我都会变成尘土的，这是事实，仔细想想是没有错的。我们是出于尘土呢，有一天要归于尘土。我们想到我们是尘土，我们还有什么好骄傲的呢？今天神能够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好让我们能够在他的饼杯面前坐席，是何等荣耀的一件事。我们原来不过是尘土就是了，这是传道书说的。那雅各书说什么呢？雅各书说我们不过是一片云雾就是了，像天上的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弟兄姊妹，我们是一片云雾啊，但是今天神把永生赐给我们了，今天神把永远的盼望赐给我们了，不是那个飘渺无定的云雾啊，这是我们最喜乐的一件事。所以云雾就要过去不要紧，但是有一天我们已经得到了永恒的生命了。所以我们想到我们原来是什么的时候，我们整个怎么能够不谦卑在神的面前呢？我们是什么呢？彼得前书说我们不过是草啊，啊，我们不过是草啊。那我们的荣华呢？是草上的什么呢？草上的花。今天很多人在地上很有成就啊，那就表示那个草开花了，哎，对不对？有的人呢、啊，哎呀，辛辛苦苦得到 PhD 了，哦，这个草开花了，PhD 了，啊，有的人呢、啊，在地上呢很有成就啊，在某一行某一业做到顶尖了，那个草开花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人呢、啊、就非常的羡慕，哎呀，别人开花了，我也要开花哈、啊，哎，人在地上都在想，哎，我哪一天能够开花哈、啊？要是我能开花多好呢，哎，弟兄姊妹，你羡不羡慕开花啊？我想很多人都羡慕开花，特别是年轻人啊，总想有一天开一朵花看一看哈。虽然我们是草，但我草是可以会开花的，但你要不要忘记啊，草必枯干的，花必凋谢的。所以不要羡慕在地上这么多花哈。有时候我们在地上看这个人开花了以后啊，我看那个人开花，哎呀，我同学已经开花了。哎，你看我来美国这么几年，我同学在中国大陆已经开花了。呵呵呵，已经很成有成就了。弟兄姊妹啊，不过是草上的花，是草上的花，草为什么会枯干的，花为什么会凋谢的？只有神的道是永远长存的。所以我们是谁啊？我们是草啊，对不对？我们是草啊。所以既然是草，何必去羡慕那个草上的花呢？如果我们今天在地上忙忙碌碌就是为了开那么几朵花，是多么可怜的事情啊。因为开 开的花再美丽再好看，有一天呢、啊、那草要枯干的时候，那花也得凋谢啊。那值得吗？值得用你一生的这个力量呢去开花吗？不值得。你怎么能够明白这件事情呢？到主的面前，到主的面前一坐下，你就明白了。哦，我原来是草，那开花没有价值，不要开花了，不要去想开花的事。如果主让我开花，就开花；主不让我开花，就不要开花嘛。有一天总是要凋谢、要枯干的嘛。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草啊。如果我们真肯花时间坐在主的面前，我们一定会发现，原来慈爱恩惠一直随着我们啊，实在是像大卫一样，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今天会在哪里呢？今天我们的光景是如何呢？所以我们必须要到主的面前，我们就非常的谦卑。然后大卫怎么说呢？接下去他说呢，他说啊，我还有何言对你说呢？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啊，这句话非常的宝贝哈，弟兄姊妹，神知道大卫，神知道大卫的长处，神也知道大卫的短处啊。大卫当然知道自己的短处，但是神也知道大卫的短处，神也知道大卫的缺点啊，神也知道大卫的软弱。没有别人能够像神一样知道我们，所以大卫坐在主的面前说，主啊，你知道我的，你知道我所有的软弱，你知道我所有的败坏，你知道我所有的亏欠，但你今天仍然爱我。所以大卫说呢，我有何言来对你说呢？因为今天我不知道你哈，今天我看你觉得你非常美好的，我看你觉得你非常爱主的，但是呢你里面有别的事情我是不知道的，只有神知道啊。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一些事是别人不知道的，但是没有一件事情是神所不知道的。但是当神知道我们一切的事情的时候，他仍然爱我们，这是一个奇迹啊，这是一个奇迹啊。今天我们如果你认识我一切的事情的话呢，你可能就对我就有另外的看法。今天如果我认识你一切的事情的话，很可能我对你有另外的看法。但是神完全知道我们一切，好的坏的他都知道，但他仍然爱我们。所以大卫说呢，我何言对你说呢？我没有话对你说了。你知道要讲话没有人敢讲得过大卫，大卫的词汇是最多的，你看他写的诗篇呢，他的词汇多得不得了。但是那一天坐在神的面前，大卫说，我无话可说了，你实在是让我无话可说了，实在是非常的奇妙哈，感谢神。今天呢、啊、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到神的面前，我们里面就真实的谦卑下来了啊。所以年轻的弟兄姊妹哈、啊、我们知道说啊，谦卑是很重要的啊，因为天国的这个八福里面都头一个福就是那邻里贫穷的人啊，就是谦卑的人有福了啊，所以是非常重要的，是最很重要一个品格。而这个品格的培养啊，不是学来的，也不能读圣经读出来的，是坐在主面前有一个隐藏的生活这个得来的。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件事情是挺重要的哈，这是我们从大卫身上所看到的头一点，他有这个隐藏的生活，因此他能够非常非常的谦卑。第二呢，我们看到当他坐在神面前的时候呢，神在他身上做了另外一件事，就在21节里面，他说，你行这大事，使仆人知道，是因你所应许的话，是照你的心意。所以当他坐在神面前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原来神做事是按照神的心意。虽然这件事情是他心里面所原来所没有想到的，跟他所心里面所计划的是不一样的，但他坐在神面前以后呢，他发现原来这个是神的心意。我们常常有时候到神的面前，我们会觉得哎呀， 神啊，你没有替我做这件事啊。我们有时候向神祷告哈，祷告祷告祷告半天啊，神没有成就啊，我们就觉得哎呀，神啊，你没有听我这个祷告，你没有为我成就这个事情，我们里面就有抱怨了啊。这是我们圣徒常常会有的啊。神听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就信心很高啊，信心很强啊，祷告声音很大。等到呢神没有听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信心就小了，祷告声音也小了。这是就是因为没有活在神的面前，不知道神的心意。在我八四年的时候，我上班的时候呢，我很高兴哈，因为我进了一个单位哈，是非常怎么说呢，是人所羡慕的一个单位哈。那个单位是在公司里面是做这个做研究的啊，研究一些比较尖端的东西啊，所以呢在里面的人呢都觉得很不错的，我也觉得很不错的啊。然后到了这个八七年八八年的时候啊，就我被这边调走了啊，我被那个从那个很好的那个单位呢调到一个 development， 就是一个 software development 的一个单位啊。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个比较不好，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好像是一般的这个软件的这个发展的部门。我很喜欢在那个比较高科技的那个研究单位嘛，所以心里面很不痛快的哈，觉得哎呀，主怎么把我放在这个地方哈？人啊，不知道神做事的心意哈。结果后来到这个90年呢，那个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啊，那个高科技的单位就被裁掉了。所以呢，你回想起来呢，主在那个事情发生以前呢，先把我调开了，在那个要被裁掉的那个单位啊，主就把我拿出来，把我放在另外一个地方，好叫呢，到那个单位被裁掉的时候呢，我不受到影响。但是我当时不知道，我以为是神没有听我的祷告啊，但其实神的意念是高过我的意念呐、神的道路是非同我的道路啊。所以我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啊，觉得人啊实在太渺小了，太渺小了。所以我们在抱怨事情以前要想一想看哈，我们有没有理由抱怨？我们知道的事情太少了，所以呢，当大卫坐在神面前的时候呢，虽然神说的事情跟他想的不一样，他想要盖圣殿，神说不要，但是他说呢，你行这大事，使仆人知道，是因你所应许的话是照你的心意。大卫明白了，没有抱怨，是照你的心意，他一点抱怨都没有。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件事情啊！如果你觉得神没有听你做事，如果你觉得你祷告神没有听，那你怎么办呢？到神面前去，坐在主的面前，你就会明白，主就会让你明白，原来呢，他的心意是非同你的意念的，他的道路是高过你的道路的。如果当大卫看见了这个神的心意以后呢，他就说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之外没有别神。这是何等好的一件事情哈！我们每一个人都盼望能够从我们心里面能够说出这句话，除你以外没有别神，除你以外没有别神，没有可比你的。如何能够说这句话呢？乃是看见神的心意，乃是因为坐在神的面前看见神的心意。然后呢，我们就继续看到他不但明白神的心意以后哈，他就说了，他是说世上的何名能比你的名以色列呢？你从埃及救赎他们做自己的子民。突然之间呢，大卫对神的百姓有一个新的看法。弟兄姊妹，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哈。我们对神的百姓的那个看法，是根据我们坐在神面前的那个情形啊。如果你不坐在神面前的话呢，那这个弟兄姊妹就是弟兄姊妹啊，跟你呢的关系不深的。但是如果你是坐在神面前的一个人哈，你常常跟神有一个隐藏的生活，你对神的百姓会有一个崭新的看法啊。 所以大卫突然之间呢，他发现了，哦，原来世上的民啊，没有办法比以色列的民哈，他都是神从埃及救赎出来的。他就看到这个神的这个子民的宝贵，他对神的子民有一个新鲜的认识啊。弟兄姊妹啊，我们如何能够服侍神的百姓？如果我们对神的百姓没有一个新鲜的认识，我们很难在地上来服侍神的百姓。所以我们必须要到神的面前，让神给我们开启了一下，看见神百姓的这个宝贵啊，这个时候我们里面才能真实的来爱神的百姓。我们每一个人哈，都知道神爱我们，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知道神爱我们，这个是我们清楚知道神爱我们，因为我们经历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得释放了，我们知道神爱我们。但是我们知不知道神爱其他的弟兄姊妹呢？我们理论上知道，头脑上知道，我们知道神爱世人，但是你知不知道神爱这些其他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感觉不真实，不够切实。那我举一个例子来讲，我非常清楚知道我的母亲爱我，毫无疑问我知道我的母亲爱我，因为她天天为我祷告，这是我知道的一件事情。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也都能够清楚的知道你的母亲爱你，毫无疑问。那我也知道说我的母亲爱我弟弟，这是我知道的，母亲爱我弟弟。但是呢，那个爱呢，对我呢不是那么真实，我不能够那么真实的能够看见我母亲对我兄弟的那个爱。那只等到有一天我的兄弟被主接去了，我有一个弟弟比我小，被主接去了，那个时候我就突然发现了，原来我的母亲是爱我的弟弟的。突然间那个爱呢，好像让我可以看见了，我就发现了，原来我对那个爱不够认识，我只认识我母亲对我的爱，但是我不够认识我的母亲对我弟弟的爱。当我有那个真实的认识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呀，真的是，哦，原来这个母亲的爱是这么伟大，她能够爱我哈，她也能够爱我的弟弟，跟爱我一样，甚至呢，还可能超过我都不一定。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一件一个震撼的事啊。所以我就觉得非常的有一点后悔，我觉得我应该更多的爱我的弟弟的。我就觉得我以前的年日里面，我对我弟弟不够好的，我应该更爱他一点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我母亲里面是这样的一个地位，原来我的母亲是这么爱他的。弟兄姊妹，今天也是一样哈。我们如果不明白的话，我们觉得神爱我，但是我们不觉得神爱弟兄姊妹啊。我们不是那么真实的知道。但是有一天，当神启示给你，他在世上的圣名是又善又美的时候啊，你看见神对弟兄姊妹的爱之后，你才会真实的爱弟兄姊妹。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哈，这是很有福的一件事情。要不然我们的侍奉哈，总是有点靠自己的用力啊。当那个爱不够的时候呢，所有的侍奉呢都是要用一点力气的啊。但是如果你真实的来爱这些弟兄姊妹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侍奉呢就不是靠你的力气了，那个爱是一个推动的力量，那是一个真实的侍奉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当大卫坐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呢，他就突然发现原来神的圣名是如此的宝贵啊。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会谦卑下来，会有一个真实的谦卑。第二件事情，他就明白了神的心意，明白了神的作为，明白了神对他百姓的一个看法啊，这是非常宝贵的。然后还有第三，你看到到了25节的时候，大卫就这样祷告了。大卫说：“耶和华，你所应许仆人 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照你所说的去行。弟兄姊妹，这是很宝贵的。他突然之间呢，他对神就有一个完全的顺服。你知道刚开始的时候，不是神所说的话是跟他想的不一样吗？他要盖圣殿，神不让他盖吗？然后他就到神的面前，坐在神的面前坐了一段时间以后，他说照你所说的去行啊，耶和华，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照你所说的去行。弟兄姊妹们，我们能不能够在神的面前来说这句话，照你所说的去行？虽然神所说的跟我们心里面想法不是完全一样，但是你能不能说，主啊，耶和华，照你所说的去行？当大卫坐在神面前的时候，他就能说照你所说的去行。很多时候啊，我们不敢说这句话。如果神所说的跟我想的一样的话呢，那我大声说照你所说的去行啊，大声。如果神的意思跟我的意思不一样的时候呢，我就不敢说这句话了，我就不敢说照你所说的去行。那我们如何能够做到这样呢？必须到主的面前啊。到那一天，大卫是完全的顺服在主的面前以后，他说照你所说的去行。所以我们呢，在神的面前能够这样的来与神来建立一个关系哈，在我们这个基督徒的道路上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我们才能够顺服神的带领。我记得这个我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是87年，1987年我生了第一个孩子，然后1989年我生了第二个孩子，然后1990年我生了第三个孩子，很快4年里面生了三个孩子。所以呢，从老二出生以后呢，我就跟我的太太，我们在商量一件事情，我就说呢，我们呢是不是不需要两个人工作。那个时候以前我们是两个人工作的啊，他有工作我也有工作，两个人工作是很容易过的啊，日子是很好过的。但是呢，老二出生以后，我们就在商量说，那这个孩子哈，孩子有两个了啊，那我们是不是需要两个人工作呢？所以我们就常常在讨论这件事情，心里面也在寻求神啊，到底需不需要两个人工作呢？那当然有很多很多的考虑哈，我想大家都知道有很多不同的考虑，那我们也都有考虑啊。好，到90年的时候呢，我老三又出来了啊，所以我们就觉得这需要，我们需要有一个决定啊，你看到底是一个人上班呢，还是两个人上班？还有就在主面前寻求哈，在这边寻求以后呢，哎，我们就觉得里面很平安哈。觉得可以一个人上班。为什么可以一个人上班呢？有一天呢，我就在看报纸哈，那个时候还有九零年还可以看报纸，现在都不大看报纸。就在看报纸的时候呢，我就看到报上有一个广告，啊，那个广告是什么？他说要找一个 school bus 的 driver， 然后要找一个 school bus 的 driver， 条件是什么呢？他说要有一个良好的驾驶记录。好，要有一个良好的驾驶记录，那呢他要找一个 school bus driver， 那一个小时呢付15块钱，一个小时15块钱 school bus driver。 所以我就拿一个笔出来算一算，我说如果呢我是一个 school bus driver 啊，我的 driving record 是很好的，是我 qualify， 我绝对 qualify。 那如果我去做一个 school bus driver， 那我能够生活吗？那我算一算，我觉得可以的，那我可以开 school bus， 我可以生活的。所以呢，如果我能够开 school bus 我生活的话，我今天不需要两个工作，我不需要两个人上班，因为我最最最不好的情况之下呢，就算是被裁掉了怎么样，那我去开 school bus 我一定 qualified。 那个时候我还年轻啊，那个时候90年我还蛮年轻的哈。 那我又年轻哈，那我驾驶记录又好，那我要去开 school bus， 一定没有人不让我开 school bus 的啊。那如果我能够15块一个小时，我能生活的话，那我还怕什么呢？我一个人做事就可以了。所以呢，我太太就辞掉了，她把工作辞掉了，那我就一个人做事。主很奇妙，我们主是非常奇妙的哈。90年工作辞掉以后呢，91年我们公司就裁员了，啊，91年就裁员一次。92年又裁一次，那93年又裁一次。哎，这主就很奇妙哈，主做事就是这样。你刚刚把工作辞掉以后呢，他就每年都来裁员。但是我感谢主啊，在这3年里面，从来我没有一次着急过，从来没有一次来担忧过，说怎么办？我那个家里一个4岁，一个两岁，一个1岁，从来没有担心过。我现在想起来都很奇怪，为什么我会一点忧愁都没有？每年裁员一次，我从来没有忧愁过。我太太也没有忧愁过，照理说她应该更忧愁才对哈。她从来没有忧愁过，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决定是在主面前做的，这决定在主面前做的，里面是非常有平安的，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能够把那个平安夺走的。在这里面呢，这件事情呢已经完全顺服神了，完全信靠神了，神会处理的。后来到了这个93年很惨了，93年又裁员，裁到一个程度哈，我那个group里面只剩下2个人了啊，我是其中一个，这裁到剩下2个人，我是其中一个。那后来呢，我们就给我们一个暂时的工作，就是一看就是短期的工作哈，就是只有做一年半载的，就那个是有期限的，一年半载就做完的。但是呢，我里面呢很奇妙，就是不着急，也没有担心，也没有想到怎么样哈，都没有想，也没有想到这个孩子将来上大学怎么，都没有想这些事情。但是呢，我的确呢也不知道前面该怎么办啊，所以呢那段时间其实蛮空闲的，没有什么很急的事情，这常常这可以在主面前呢有一些祷告啊，思想也蛮快乐的。有一天呢哈，后来那个做完了，那个一年半的工作就做完了，这时候我真的是没有工作做了。后来呢，我从前有一个老板呢，他就找我过去，他说我有一件事情要你做哈，请你做一下，他就跟我讲一下呢。那我明白了以后呢，他就说这件事情交给你做了。他没有跟我讲呢，他交给我做以后呢，他就离开了，他就离开美国，回到欧洲去了哈。所以呢，我就又是一个人，拿了一个 project 哈，小小的 project 啊，只有这个75,000美金的那个 project， 这个还不够我一个人做一年，只够我做半年啊，只够我半年的那个钱。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想，我这个人现在孤单了哈，我老板也不在，换了一个新的老板，根本不认识我，他就有一天跟我讲，他说你在做什么啊？他根本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因为这不是他交给我的嘛。他说你在做什么啊？我就跟他说我在做这个，他根本不明白啊，他说你这能做吗？啊，你就只有一个人，你能做吗？你到底能做什么呢？所以我觉得他一副那个非常怀疑哈，非常非常怀疑我那到底能不能做哈。那我开始稍微有点紧张，因为你老板怀疑你的话，也是不太好的。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啊，常常啊在寻求主哈，坐在主的面前，跟主交通，这怎么办啊？这怎么办？但是我心里面没有真实的紧张，没有想到孩子将来怎么办，这都是没有想到，我只是在想说。这个前面要怎么走啊？这个细节我就不讲了哈，这细节我就不讲，那个、细节讲还就比较长，而且技术性的也不能也不也不需要讲。三个月以后哈，就在一次开会里面，我就把三个月里面做的东西呢给大家看一看了。我三个月做出来一个东西给大家看一看。那看了以后呢就。这个反应就非常好啊！我记得那天回去，我就坐在办公室哈，我那个老板就过来了，我的老板很高，六尺七寸的， 所以他站在我门口的时候，他头就顶在那个门呢、啊。啊，他就这样看着我，坐在那边，他看着我，他就说：“他说我不知道你做什么哈、啊，我不知道你做什么东西，但是你做得很好啊。”哎呀，真的是很奇妙，这是主做的事情哈、啊。我也不知道，会这样哈、啊，但是就在那三个月的时间里面哈、啊，好像我有人在教我一件事情，哎，我从无到有做了一个东西出来，哎，而且做了一个东西出来是别人哈、啊、一直想要的东西，哎，所以他们高兴得不得了，哎，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哈、啊，我本来是一个人嘛，对不对？我一个人，其实我的预算只够我半年，所以我只有半个人，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开始有人帮我，家人，嗯，到后来了，那个 project 差不多到了30个人，哎，这我没有想到的，根本没有想到，怎么会这样呢？哎，我那时候只有半年的时间呢，做完什么都没有了，是组织到，所以我们不要担心了，这没什么好担心的，哎，所以我以后做事都不担心了，嗯。有什么事情啊，就找主商量商量就好了嘛。哎，主什么都知道的，我们主什么都知道的。你不要说你学化学，主都知道化学。你如果学电脑，主就是电脑专家。如果你是学医的，我们主是医学博士。所以不管你有什么事情哈、啊，不要烦恼，这么好烦恼的哈、啊，到主面前去跟他谈一谈。主就会给我们智慧。啊，主就给我们开路啊，所以非常可以说是非常喜乐的一件事情哈、啊。越是有难处呢，越是我们来经历主的机会哈、啊。所以我经过那个事情以后啊，在这些工作的事情上哈、啊，我更不担心了、啊，我更不担心了。主会负责的，主会负责，最大不了就去开 bus 就好了嘛。所以我根本不怕了，对不对？我大不了我去开 school bus 嘛，也不会怎么样啊。开 school bus 还是可以服侍，时间很有弹性的、啊。所以如果我肯开 school bus 的话，就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我担心的，对不对？现在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开 school bus？ 如果你今天说我不能开 school bus， 我一定要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你就担心不完了嘛。但是我们如果在主的面前能够看主啊，今天我如果能够把食物摆在桌上，我就已经可以了，那你就不担心了。圣经不是说有衣有食就要知足吗？这主的话啊，主的话说有衣有食就要知足。今天谁担心没有衣没有食呢？今天我们不是担心没有衣没有食，我们担心是我草上开不开花啊，对不对？今天有谁担心没有衣没有食？很少人的。今天我们担心的就是草上开不开花。如果你放弃开花的那个念头的时候啊，日子就很好过了，你就平安了。弟兄姊妹，我们坐在神的脚前啊，在我们这个人生里面对我们发生巨大的影响，让我们这个人呢、啊、真是能够得到释放，从这个世界上这一切的忧虑里面都能够释放出来。所以我感谢神了，在那些日子里面从来没有一天担心过将来这个小孩子怎么付学费。当时有人问过我，我倒是有一些弟兄姊妹很关心我哈，担心我将来怎么替小孩付学费哈。这个那个时候我三个后来四个啊，而且因为我这个孩子生得近哈，有一年呢，我有三个孩子都读大学，同时读大学，而且三个人都在那个私立学校啊，有三个都在三个在 Rice， 同时读大学，但是我有没有缺乏的？没有缺乏，没有，完全没有缺乏，所以不要担心，这些事情不要担心的，主都会预备的哈。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大卫的这个生活里面哈，他就告诉我们，我们如何能够操练这个属灵的这个实际哈，在历大志下里面告诉我们，他说你们呢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就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寻见。 那你们若离弃他呢，他就必离弃你们。所以关键哈，今天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在地上到底寻求什么，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如果我们今天在地上寻求的是草上开花的话，那是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今天在地上所寻求的是寻求神的话，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在地上到底寻求什么。如果我们寻求神，我们就必寻见；如果我们离弃神的话呢，我们要寻求其他的事物的话，那他就必离弃我们。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会失去我们的救恩啊，救恩是稳固的，永远不会失去的。但是这里面所讲的就是我们会失去跟神一个真实的关系。如果我们不寻求神的话，我们和神中间不会有一个真实的关系啊。那就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们哈，从救恩的观点来讲是神来找人啊，从救恩的观点是神来找人，但是从认识神的观点呢，是人来找神。若人不肯寻求神的话，这人就不会真正的认识神。神要我们来寻找他，所以我们必须哈每天来寻求神，要花时间来亲近神，要花时间在主的面前。所以我们不是要很机械似的好像来做一件事情，那是没有意义的，乃是要真实的能够花一点时间来亲近神，来跟神有交通，来坐在神的面前，像朋友一样。弟兄姊妹，当你的朋友来看你的时候，你会请他坐下来，对不对？你不会说哎，这个有话快说，说完请走，不会这样的吧？有谁会这样说？有朋友来你家，你说哎，有话快说啊，说完请走，不会的嘛。但是我们到神的面前就是这样，常常是有话快说，说完就走了，把我们想要神替我们做的事情啊，一样一样讲完以后我们就走了。这是我们和神的关系哈。你需不需要有这样一个朋友？每次来到你面前就跟你讲，我需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再见，走了。下次来以后呢，哦对，对不起啊，我需要这个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再见，我就走了。我们和神的关系就是这样，每次到神的面前呢，给他一个清单，哎，神啊，我现在有这么一个需要哈，一二三四五六七，讲完以后呢，我对不起，我很忙，我就走了。这不是跟神一个正常的关系啊，神不是我们的用人啊。神是我们的主人啊，所以我们到主面前应该怎么样？主啊，我知道，主啊，你有什么事情叫我做啊？应该反过来啊，到主面前，主啊，你有什么事情，我可以替你做的？有什么吩咐吗？啊，那坐在主的面前，就是没有清单也可以啊，对不对？我今天有一个很高兴的事情啊，我来到主面前跟主谈一谈呢、啊。我今天有一个很难过的事情啊，很悲哀的事情呢、啊，今天老板骂我了一阵呢、啊，到主面前跟他谈一谈，怎么回事啊？今天有一个人跟我有矛盾呢、啊，到主面前，主这怎么回事？这个矛盾我怎么处理啊？今天孩子不听我的话了，怎么办呢？发脾气，这不是办法。到主的面前问问主怎么办呢？我这个孩子现在不听话了，主啊，你给我一点智慧嘛。所以我们有很多很多这个真实的这个交通，我们可以跟神交通的哈、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像大卫一样能够。花一点时间来亲近神，神的同在有一天会成为我们的云柱和火柱，是真实的。如果你常常来到神面前，你常常跟神有交通啊，而这个同在在我们生活里面就像云柱和火柱一样的，那个云柱走的时候呢，你就走，那个云柱停的时候呢，你就停。夜间的时候呢，火柱走的时候呢，你就走；那火柱停的时候，你就停。这样的生活是何等有福啊！对不对？你根本不要担心嘛，你在那里，什么时候云柱走你就走嘛，云柱不走你就不走嘛，多好啊！这是信徒一个何等有福的一个生活。无论有多大的困难哈，无论有多大的困难，云柱火柱都会带我们过去的，我们不要害怕前面的道路，我们只要知道说云柱和火柱在不在我们前面。最后弟兄姊妹，当大卫进去坐在主面前的时候，主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了，你知道吗？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那个孩子长大了哈，好像很少人有孩子长大了。孩子小的时候啊，是孩子天天来找你，要跟你讲话哈。等到孩子长大了以后呢，是你想有一天他来跟你讲话。如果你有一个大的孩子，你就知道了哈。你会希望呢，这个已经长大的孩子有一天会找你讲讲话，甚至呢能够坐下来跟你讲讲话。如果有一天你到那个年纪的时候啊，你有这么一个大的孩子，你很盼望他有一天能够坐下来跟你讲讲话的时候啊，你就会知道父的心了。我们天父也何等希望我们能够有时候坐下来跟他讲讲话。我们不需要这样匆匆忙忙。所以当你去安静在主的面前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主已经在那里等你了。他可能已经等了好几天了，可能已经好几天没跟主讲话了，或者已经好几个月没跟主讲话了，会不会有人一年都没跟主讲话的？那主就等了很久了。所以我们今天要看见一件事，合神心意的一个人必须要有隐藏的生活。那隐藏的生活就是别人所不知道的那个生活，在人没有看见的时候的生活，是你跟神一对一的这个生活。所以我想如果主感动我们的话，我们要起来学习过这样的生活，在任何一个环境的里面学习，就坐在主的面前学习亲近主一段时间，然后我们就能够发现神在我们身上可以做许多的事物，神在我们身上可以做很多的事。让我们起来像那个诗歌所说的，他说我羡慕活在主面前。我们心里面有那个羡慕，就从那个羡慕开始，我们有那样一个祷告，主一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感谢神，让我们看见神所心里所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能够到他的面前来。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求你从大卫的这些话语的里面，让我们能够看见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心意。主啊，你是何等盼望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与你有真实交通的人，主啊，我们在生活的里面能够有一个隐藏的生活，能够活在主的面前，主啊，好让所有属灵的实际能够在这个里面成为我们的，主啊，不是我们头脑里面所认识的，也不是别人告诉我们的，乃是我们亲身所经历的，主啊，求主吸引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主啊，这个属灵的道路是何等的有福，主啊，是何等的能够吸引我们，因此让我们能够拣选那个上好的福分，主啊，因为这是不可缺少的一件，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起来拣选这个不可缺少的这一件，主啊，当我们都能这样在主的里面来经历的时候，主啊，神的家就要丰富的起来。主，赞美你，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主常常来吸引你的众儿女们，让我们在属灵的生活里面成为一个有根有基的人。我们谢谢主的恩典，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